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征，
我是阿苗，
我是杨居。
好的，现在今天呢是一集特别的节目，因为呢我们再来复述一遍，我们的好同事，我们的好战友，我们政治上的引路人，我们心头中的北极星，我们最敬爱的林亮君议员 AKA 议会女神，她现在呢人又前往日本为台北市民进行了非常精实的考察所以呢她现在又是一个跨海的连线我们现在把镜头交给人现在在北海道非常舒爽的亮君。来，亮君议员，现在北海道的气温如何？
现在北海道的气温非常的寒冷，大概是-6度左右。
那有下雪吗？
没有下雪，但是跟大家报告，我现在所处在这个饭店，据说今天晚上有170个台湾人入住。
台湾人那不就走在大厅，大家都在讲中
山。你要看到有中山大同的乡亲，你还要拉票
超多台湾人，满满的台湾人，我走在路上听到都是台湾人。
这个我们再次见证台湾人非常忠心的将我们的经济成长果实奉献分享给我们的日本的好朋友们。
没错。
好啦，这个我们先来把严肃的事情聊一下，因为今天有想到蛮多可以跟大家闲聊一下的话题，但是呢因为当然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本业，我们的本行，我们还是一个以讨论政治时事为大家随时更新第一手资讯为我们的这个核心任务我们的这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责任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礼拜最新的政治发展先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其实大家看到说这几礼拜立法院的议题是层出不穷，非常非常多的议题包含前几集我们有讨论到关于中配年限要不要缩短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接下来也有非常多的战场同时在开启包含这个 NCC 的人事权啦包含这个关于苏丹红的状况啦那最近呢这几天又有一个新的话题再度带起来，就是关于我们投票制度要不要修改。我觉得国民党这一届立委很多的是雄心大志就是进入立法院整个各个都宏图大展，大展拳脚，像是我们之前讨论到的这个超越宪法的女人翁小玲这个副教授呢，就是常常挑战宪法嘛，说我要把投票改成两轮投票制总统以后这个简单多数不够看了，要绝对多数直接挑战宪法。那关于这个投票呢，除了当然翁小玲说要呛要修宪他其实说要修法，那这个修宪这当然是引起大家关注之外，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是实务上真的比较有机会有可能在立法院会被调整的，其实就关于是我们的投票的方法了因为国民党在包含这个会期呢也提出他们优先法案是来推动这个不在籍投票那讲到不在籍投票呢，就是其实坦白说是一个老话题了，其实过去几年陆陆续续时不时有人会拿出来讨论一下，但是所谓不在籍投票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代表是什么，是我随时随地在哪边都可以投票吗，还是我线上投票就好，还是说我在国外也可以投票，就到底这个所谓不在籍投票如果说有人说要改的话，究竟是要把它改成怎样呢那这个话题我们的意见又是什么，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最近那个习惯上阵了，我差点忍不住。节目一开始首先先为大家介绍来宾，首先是我们来自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主席你好，大家好，大家们
好。另外也来自我们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林亮君。
主持人好，大家晚安。
好刚刚说到不在籍投票我不就进入政论节目的痛就是刚刚聊到的说要讲不在籍投票这个话题嘛。那我刚刚当然介绍了投票，但因为我还是在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说不在籍投票其实它分很多层面，就是包含我科普一下啦，就是说包含最简单的不在籍投票叫第一个最简单叫移转投票。移转投票就是说你投票地点移动了就是说你本人还是一样进投票所一样是秘密直接不记名其实就那唯一的差别就是你投票这个投票所不是你户籍例如说我户籍在哪里，我就在那附近的国小，在那附近的什么大楼里面投票，那现在可能可以改变。那其实这个部分是相对而言 变动比较小的，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人已经是用这种方式在投票了，包含我们一些选这个投票所的选务工作人员，他可能要在这个地方来负责选务的工作，但是他的户籍maybe 很远，所以他势必没有办法同时完成他的工作跟投票，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相当少数的选务人员是用这种方式处理的，他就先在这个投票所他工作投票所把他票投完，然后这个移转投票。那再来另外有一种叫通讯投票，这个就是美国也有采用的，例如说这个我先领好这份文件，我在文件上写好我要投给谁，要签名要盖章然后就把它寄出去，寄给邮局寄给这个选委会或寄给这个投票的单位，这样总用寄的通讯投票，或者有人在说用电子线上这个直接用 APP 来投票这样也算是通讯投票的一种当然再另外再往下分就还有分到说境外可不可以投票境外可不可以通讯投票等等等等，其实这里面细节很多的。那因为现在主题不在于投票，包含国民党跟民众党还没有具体提出他们版本，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很聚焦确定他们一定要的就是哪一种，但是我们先就这个议题来广泛讨论。好，来请教一下阿苗，
是
不在籍投票这个事情其实蛮多正反不同意见特别是很多人也会觉得担心说毕竟我们都知道台湾每一届的大选都会面临所谓境外势力，也就是中国借选的问题不论是这个去透过一些台商会啦，透过一些这个两岸的返乡协会啦，或者是甚至是外配的一些组织协会啦，然后来去动员人，或者是透过一些资讯站的方式。总而言之，台湾的选举就是受到许多的外力介入，所以有人担心说，万一不在籍投票，这个一开起来是不是会增加更多中国上下其手空间？所以先请教阿苗，怎么样看不在籍投票这个东西呢？你支持吗？
先从原则来看我觉得选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根基啦，如果选举坏掉了，这个民主国家大概就坏掉了。那选举公平公正公开嘛，你要选举的结果能够取信于民是最重要。台湾的选举的投开票在过去戒严时期当然是没这回事嘛，那在刚解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信任的，包括所谓中立事件开票开到这个停电然后这个突然多出来不知道哪里来的选票，这些其实都还蛮伤害民主社会的稳定，所以也是因为过去的这些不管是贿选买票或是坐票的情形在伤害台湾民主，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这一套号称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但是也是最可让人信赖最能检证的一套制度嘛，就是包括说你每个领票的名册就在现场，多少人领了票，票箱里开出多少票当下都要核对到一张不差，然后开票的时候每一个人把票拿起来，下面几十双眼睛在看，然后唱票马上记录所有的回报，每一张纸都可以重新的拿出来再检验。这个是台湾之所以可以撑过2004年的连宋之乱的最重要的基础。其实坦白讲，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一套可被检证而且可以对到个位数每一张票都对起来的制度的话，搞不好台湾2004年的时候已经陷入动乱一直到现在了
那不就中华民国要灭亡了，
非常可怕。对，所以这个是变更投票制度，如果万一变不好那是动摇国本的事情所以你要变你一定要保证能够变好，而且这个变好呢毕竟是你要在方便效率以及呢有公信力当中取一个平衡，你要怎么样的方便跟效率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有损及投开票的公信力，我个人就觉得不可行。因为才不过一个多月前的事，大家记得吗？从今年的2月14号开始，在网络上有许多的网红，许多的年轻人，像是
艾丽莎莎，
拥有清大高学历的艾丽莎莎，都说有坐票
坐票，
你知道吗？差了100万票、300万票，还要有人说有坐票，
阿北被坐掉了。
好，你看现在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民主的信任是多么薄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几种事情：第一，海外投票或是通讯，就是寄邮寄选票投票，我认为是不可行，因为你如果连在投开票所一张张数票，你都会觉得有坐票了，你说海外寄回来一包选票，你会相信吗？然后电子这个有人讲说拿一手手机在大家自己在家里投票就好了，4点投完票截止， 4.01分票全部开出来，阿北输300万票，你们接受吗？唐凤有没有坐票？怎么验证？哦，做登记每一个人倒是当时他按的是哪一个，拿出来一一核对。不是啊，不是要秘密投票吗？你不能够去留存每一个人他投给谁的电子记录吗？
哦，
所以像这种电子投票，你根本是像跟纸本投票是不一样，因为纸本你可以一张张拿出来数，电子投票你要数什么？数主机板有几块吗？
对啊，你不能记他 IP 呢。
你不只不能记他 IP， 你甚至还不能够去核对说哪一个 ID 进来，他的哪一个 token 是对应到哪一个候选人上面。
对，这样就变记名投票
了。对。所以你说你搞这种东西，你只会让呢这个信心本来就很薄弱的信心变成了、啊、从这个如履薄冰变成一块碎冰啦、哦、所以如果连差300万、100万你都要不信任，然后再加上这种海外的邮寄的一整包的选票的，或者是说怎么电子的在电脑上按一按根本无从检证的，这样子会伤到台湾的开票结果的公信力，未来选举的隔天就是动乱的开始、
嗯、
这个很让人担心。那刚刚吴真不是提到移转投票、
嗯、
移转投票其实这些所谓投开票所有特殊的身份的人员他本来就有，但是呢如果说这种移转投票就是你先去登记说、哎、你要、比如说我户籍在高雄但我要在台北投，如果他适用到广泛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而且适用到地方选举的时候也会很可怕。大家可以想全国有22县市嘛，如果大家都移转投票，未来我们台北市在选市长的时候，我的投开票所里面不只有台北市长的票，还有其他21县市的县市长的票，因为我们台北市民很多嘛，住台北市的人很多嘛，都要通通移转投票来。县市长还有这22个嘛，全国的所有立法委员如果大家都移转投票，一个投开票所可能会有73种立委选票、
嗯、其实这个选务上会非常非常混乱了、嗯、因为2018年光是多了13张
公
投
票
就已经开到一路开票开到半夜去了。
你再看一件事哦，这个立委选区73个，全国议员选区有200多个，村里长的选区有7000多个，你这个移转投票全国性普遍性实施下去，你会面临到一个问题，请问今天我在台北市大安区有人要来投屏东的立委，我有个票箱给他吗？如果没有票箱，我是放在信封袋咯、
嗯、
那这个信封袋最后保管在谁那里，有没有密封，里面的东西是四点开完把大安区立委的票开完，我们再来开全国其他73个选区的票现场开吗？还是我们要把这个信封寄去中选会集中在某个地方开，中间的选票这一包跟那一包有没有被调包，各种的方法绝对不是那些现在提案的蓝委嘴巴上所讲那么简单、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不够老实，或者是功课做不够多啦。现在在那边吹说什么不在籍投票就是跟世界接轨，就是世界趋势。我跟各位报告，海外投票，全世界193个国家，只有10几个国家有海外投票而已。
嗯，
这样算什么世界趋势？如果你觉得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只有10几个国家有了海外投票叫世界趋势，那我坦白讲白，那废除死刑不是世界的趋势中的趋势吗？那你为什么不要？你不能够光拿一个世界趋势这四个字就硬要移植这个海外投票制度到台湾来、
嗯、哼，
因为台湾有它特殊的处境，我们需要对于开票结果很强的信心，我们的民主还走下去，所以现阶段真的不要再去乱改动这个选举规则了。
嗯哼，对，所以刚刚阿苗讲到说投票的就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公信力要丧失，那这是动摇国本的问题、哦、非常严重。而且确实、哦、就是如果一个投开票所里有很多复数个选区复数总的选票，那确实选务作业上会非常的混乱，也会非常的为难、哦、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台湾现在的选举经，是说不论是制度或实务上经验都相当成熟嘛。你4点进去开票，大概到6点，基本上6点多的时候大致上结果都差不多出来了啊、那像刚刚确实讲到说、欸、如果不同选区都混在一起，那你到底现场要怎么开票怎么计票、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当然了，就是如果你是说、很少部分特殊身份的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方面特殊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有一点空间让立法院去讨论。但是、 如果你说要全国普遍性的，那确实相信这个冲击跟影响是会相当的大。好，那再来请教亮君，这个因为就在正方啊，就是说支持不在籍投票的，例如说国民党好了，他们很多的讲法就是说啊，就是这个投票一趟成本很高啊，我们不是宪法保障人民的参政权吗？我就在例如说我台商就在外地工作啊，那一定要这样飞回来投票成本很高啊，那为什么不可以让国民方便一点啊？就是例如说啊，在这个境外投票或者说通讯投票啊，那就用这种方式来保障大家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不好吗？
其实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大家在讲有非常多不在籍投票的各种方式，那可是呢问题是在台湾有没有办法实行，就是说那譬如说像台商或者是其他在国外的，不管是留学生也好，或者是其他在海外的这些台侨，那他要用通讯投票的方式，其实最大的大家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说，因为中国因素一直以来在台湾每一次选举都是会不断的发生跟介入，然后包含说通讯投票它有非常多不确定的因素嘛，比如说它寄可能邮寄的时间啊等等，或者中间会不会被其他人拦截等等的这些状况，其实它都很有可能会影响最后的选举结果。那你说那为什么其他国家这个也有，你看像其他国家可能有一些人也有实施通讯投票啊，可是其他国家有跟台湾的所面临的政治处境是一样的嘛？我觉得大家要去谈论这件事情之前，应该要去思考说，我们现在要来改动这个选制，它影响的第一个是它会不会影响到选举的不确定因素变得更多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改动了选制之后，有境外势力介入的这个可能性这个风险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然后我们也要找出因应之道。在没有找出因应之道之前，我觉得单纯没有配套方式的开放是非常危险的。再来就是我们的选务有没有办法负担，刚刚其实阿淼已经有讲了这些非常多的移转投票，或者是我看还有很多人在讨论什么代理投票，或者是事前投票，甚至是包含电子投票等等的，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负担？你说像整个台湾，那我们每一个投开票所如果要推动所谓的移转投票的话，那投开票箱会非常的多，那代理投票的话你要授权一个代理人然后帮你亲自去投那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这要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信任基础之上，那也可能会有操作的空间。那如果现在大家讲说那我们要电子化啊，那我们也要电子投票啊那现在也符合这个科技的潮流用网络来投票最方便，但是呢这是所有不在籍投票里面风险最大也是最危险的。那目前现在我记得应该是只有爱沙尼亚有做全面的电子投票了。那这些方法都是现在在不在籍投票里面大家所讨论的，但是台湾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会不会让境外势力有介入的空间跟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选务能不能负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如果要提出不在籍投票的修法的话，那他们要提出的配套。那但是我觉得说有其中一个是可以讨论的，就叫做特设投票所的投票。
我跟你讲，他们一定不会提出配套，我就是说中选会来想办法啊，中选会来办理啊，
民进党有责任。
我觉得这个不负责任。就是我跟你讲，我跟淼不淼我们两个当议员这么久，当我好也没有这么久，就5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次所提出的质询或提出的法案都是我们已经清楚的把接下来具体的政策目标跟政策施行的方向提出来了，然后再跟这个政府局处然后来去沟通跟协调哪些可做哪些不能做。那你今天不能只抛一个出来说反正接下来选务，譬如说接下来万一是这个移转投票哈，那每个投开票所你各个县市22个县市都可以在台北市投票，那选务要怎么做不关我的事，你中选会自己去想办法。那选务人员是每个人都要累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啦。所以我刚讲的还是回归到立法院，如果要去讨论的话， 其实是可以针对说特色的投票所啦，譬如说像是医事人员啊、军人啊、或者是监狱啊等等的，因为市因为地、然后因人来去治理，灵活性比较高啦、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可能有考虑的空间啦、因为你说像我们很多护理人员，他们其实这个要值班的关系等等的，可能在投票当天是没有办法真的休假或放假的，然后有办法去投票，所以我觉得像这些状况大概都可以例外去讨论。但是其他的不在籍投票，你真的要去推动的话，一定要有配套的方式，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修法。
嗯哼，对，所以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台湾现在其实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大家对于我们民主制度运行或者说投票这件事情的信任，其实这是一个你很难去量化一种无形的资产，那这个事情非常宝贵。就是说台湾当然从早年选举会坐票嘛，开票开到一半电灯突然熄掉啪，然后种种种种很多弊端，到一路到了现在，那基本上现在的投票方式大家都基本上公认说这是一个像非常的公开透明，然后非常没有争议的，不论是投票开票到验票这个都是大家很信任的事情，包含很多国外的观选团，英国的 CNN 啊，然后美国啦，这些大家来都看了以后都啧啧称奇，就是哇，这真的是好像你看到那个民主的脉动，好像这个好像你看到这个血管里面血液怎么流的一样，就是哇，这真的是一票一票都看得到、这就是加起来就是民主、其实很多外国人来看台湾的选举开票是觉得很感动的因为可能在国外看不到这么真实这么直接的场面，那对吗？你去想象说现在在现行的投票制度下你要做票，说实在真的没什么方法，因为就是纸本嘛，然后大家每个人进去盖一个章，出来就把这张纸放到箱子里，然后投完以后箱子就封起来，然后很快的就在原地再打开开始数，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做票的可能性或空间。但是如果你说全新换一种全新制度，那真的是社会要花费非常多非常大的成本那包含中间转换的过程会出现多少混乱跟社会要付出代价，其实都是难以估量。不过也不要讲说我们完全否定任何好像任何的这个要变动我们都说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也不是，因为其实像中选会其实有抛一个方向，是说不在籍投票，就我们刚刚讲的移转投票的部分其实可以先从公投来去试办，我觉得这其实就相对的比较没有争议，因为公投没有人选不同的问题嘛，公投就是你针对其实全国每个人都一样嘛，你针对这个案件 yes or no 所有人的答案就是 yes or no。
如果到时候公投跟上次四大公投一样都是微小的差距的话，又有不在籍投票，一定会有人跑出来说你看是不是作票然后就验证了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
对
绝对有这种所谓的信心危机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敏感的部分了。那另外这个也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都是已经比较低调的事情了，我相信对部分蓝营人士他们想象中是台商在中国就直接可以投好票不管你是说用寄信的用电子的或者是怎样就我人都不用回来台湾我就直接投票，那这个部分其实最近有一条，我觉得最近宪法有一条条文很夯，就是这个宪法征求条文第二条，前阵子很夯是因为翁小林说要改绝对多数，那就有人拿这条出来了说来这一条我逐字念给大家听哈，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应联名登记，在选票上同列一组圈选，以得票最多至一组为当选所以翁小林说要两轮投票，人家说啪啪这个宪法就讲好了得票最多就是当选，没有什么两轮。那但是第二条后面还在讲，在国外之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人民反国行使选举权，以法律定之。所以其实在宪法征求条文第二条是直接有去描述了投票这件事情，说你反国行使选举权，也就是在他们的在宪法的概念里面，你投票选举权这件事情你是应该要反国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你在国外其实宪法不认为，当时不认为你在国外有可以行使选举权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说要境外投票其实真的是直接会有危险的问题，
直接告诉你说中国大陆就是国内
对，那当然蓝营可能会又会这样子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拿来当挡箭牌说中华民国 大陆地区也是国内啊。那问题是照你这样讲，那不大陆地区人民也通通来投我们总统十四亿票灌进来算了，就是
习近平也有一票，
对，怎么这么赞？
不过这就很荒谬嘛，对不对？所以当然这个部分讨论下去要开展的荒谬非常非常多嘛，就是 你说中国就我们的投票所是在中国，这实在殊难想象，他们根本不承认我们国家，不承认我们主权，也不承认我们行使的选举啊！你说要在中国摆个投票所让人投票，那到底谁要去当选务人员？那、啊、甚至我们的选票，在台湾的选票跟在中国选票长一样嘛？上面要印中华民国总统嘛？那中国到底要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不是就一讲起来没完没了啊！
不用为蓝营担心啦，因到时阵就讲马边设这個投票所啦，马边上选务人员去啦，马边灌迄个票轨上有迄个青天白日满地红啦。大家吼登记一下，啊，伊个选票发发嘞，吼，用这个信封啊盖好之后啊，这信封寄回来了，对不对？到时候就是打成一包，有没有一整包在中国的海关啦、啊？他们直接一包换一包，很方便呐、啊。
这个问题真的很多，而且就是，你看我怎么知道你在中国是不是？例如说，甚至共产党支部把台商都叫来，来来来来，我们现在每个人来票摊开，我们现在现场盖啊，盖好啊，都好，每一个都是票投谁哈，好啊，再一包寄回去。你怎么确定他现场有落实秘密啊，跟绝对尊重个人意愿、直接自主这样的一个原则？你根本没办法监管嘛。我讲一个小故事，跟台湾没有直接关系，是我有一个台商朋友，我好像跟阿美来亮君是不是讲过，就是说我有个朋友他是会进出中国的人，
嗯。
然后有一次我跟他吃饭，我就看他在用手机，然后就是去在传一些微信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用微信？是你现在还在跟这个中国那边要联络事情嘛？然后就是因为我想说台湾比较少人在用微信嘛。然后他说不是，我在养这只手机。我想啊，为什么要养？
对，
他说因为他当然知道他在台湾用的这只手机，他里面很多内容不想被中国看到。但他回去中国的时候、可能例如说回去人家说、欸、手机打开给我看，你知道虽然他理论上他们的规定没有强制你要把手机各自交出来，可是现场那个海关现场那些人员就是说、欸、手机滑开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你没办法拒绝啊，所以他当然知道他在台湾惯用这只手机，他不能带回去中国。但问题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是说、欸、你也不能带只空机去呢，你带只空机去人家中国那个人家把你叫过来一看，一看里面都没有东西，没有内容。哎呦，没有朋友是吧？
哎、
没有工作是吧？
换新手机是吧？
哎
呀，哎
呀，这有备而来是吧？
你到时候不然
我们
用中国人民大会堂做投票所，
您老资料挺珍贵是吧？对，所以中国对于对，就是说对于他们对于人民资讯的监管，或者说对于所谓的政治这方面的介入是这么深、就是你手机有一只看起来没有在用的手机是空机，这样都不行、所以你说这种状况要让我们很多人在那边投票、你还要相信这个选举的公正跟客观，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灾难、就是我吐槽点多到不知道从何吐槽起、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听众朋友的看法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刚刚三个都把我们各自的顾虑讲了。我们现在来线上即时投票一下。来，在聊天室的观众朋友，你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民意基础？哎，你觉得不在即投票赞的，打什么？
打赞。
哎，不要了，打这个好，比大拇指。然后觉得
对啊，打赞啊。
那如果觉得不赞的，就帮我打个二，
打个耶，
没有数字二就好了，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看聊天室刷一排，
大家都是二。
我这留言怎么刷到？
有刷了，
开始刷二二，好二二。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
有一个人比赞啊，这是 AA， 那个 AA 是坚定的中国观众，他其实蛮忠实的。
对呀。刚才留言里面、有看到一位朋友一直在讲说区块链技术。我先不跟你讨论区块链技术的细节，我只问一件事情。你用区块链技术，然后呢你要有人对投票有争议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有公信力？你一定是派一个工程师出来嘛，派一个工程师出来说，没有，根据我们区块链技术我们已经检验过了，这投票没有问题。那我请问你，大家会相信吗？简单讲啦，今天 唐凤出来讲说速发布里面没有网军，都有人不相信了，不是吗？有一半的国人不相信啊。那利用区块链投票投出来，蓝营又输了。唐凤出来讲说，我们区块链检验过了，绝对没有问题。蓝营相信吗？简单讲就这样，你不要以为专业的人出来讲，大家就一定会信。投票为什么要用最古老那种一张纸一张纸的方式？是因为就算你完全没受过教育，你用眼睛看数字一张张数，你也会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就算你只有小学学历，你都会知道到底票有没有多出来，还是票有没有少了。可是区块链技术，它唯有具备这个专业的人懂，所以它会落入一个专业背书的陷阱里面。就是大多数的民众，当他不相信的时候，这个纷争是没办法解决的。你不要说，我有专业，我有学位，我有毕业证书，我站出来打包票，这个区块链投票的结果是正确，大家就会信。我讲个最简单的，15个大法官告诉你了。没有同性婚姻是违宪的，700万人不相信，不是吗？这个民主就是这样，不能精英主义的去看这件事情，尤其是关于投票的公正性。这个如果一旦被质疑，如果绝大多数人不相信投票结果，这是直接动摇民主国家国本的事情。也许区块链在一些什么数位币的时候，因为你们玩的是同一圈人嘛，所以大家信赖。可是不要忘了，民主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让所有人不分阶级背景都可以有同样的参与的事情。所以投票方式必须要老妪能解，是很重要的。
好的，这个是关于不在籍投票的讨论。那我刚刚看了一下聊天室，果然是压倒性的一片二，大家都不太支持不在籍投票。也有人说这个是不是陈之翰投票法？我跟你讲，不是，错了，这不是陈之翰投票法。是陈之翰民调法，好不好？当时陈之翰馆长先生讲的是民调，我们这个网络聊天是民调，比那个外面是些什么美丽岛啦，这些什么趋势啊、求真，现在我们这个聊天是更准，好不好？更准，对不对？我们平常一份民调1096份样本嘛，我们现在聊天是有1444人，哈，已经超越了，
超过了
样本数，已经超越了。
我们这次开放，全世界的人都来，连中国人都可以来投，对不对？
啊，
投输了，赶快叫更多中国人出来看我们聊天室。
对对啊，那个有懂内的一票得两票。啊，开玩笑的。那讲完了不在籍投票呢？接下来跟大家聊另外一个事情，是我觉得今天拯救了一天的新闻，就好像说很开心也不太对，但是就是我看了真的笑出来。联合报出一篇独家，就是说在目前高虹安的助理费诈领案件中，根据卷证里面有记载，就是他其中一名助理有跟检方说当时高虹安就是这些事情曝光以后呢，高虹安还叫他要这个把这些资料销毁，例如说用咖啡泼电脑的方式，好让这些资料坏掉。
嗯，
阿美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我是有看到啦，不过我真的很怀疑，这怎么可能是这个匪逃匪的理工女所想出来的指示呢？我非常怀疑啊。首先呢，这个柯文哲有开示过，说哦，理工女做了应该都是合法啊，怎么会有指示灭证呢？第二，你拿了匪逃匪，你竟然想得到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泼个咖啡之类的，看起来自然又不着痕迹。
哎呀，不小心饮料倒了，哎呀，资料都没了。
我觉得，与其咖啡，你好歹你真的什么饮料的时候，你好歹也讲个可乐嘛。可乐感觉碳酸的杀伤力这样子比咖啡强一点吧。
理科女应该要想出什么盐酸啊、
硫酸
什么之类。
这个有点
不是，我讲真的，你是理工女的话，你为什么不会用低阶格式化呢？你为什么不会用低阶格式化呢？你用那种咖啡？
这个我一定要讲，这我一定要讲。
你不如读文组算了。
我们文组也不用自暴自弃。不，这我一定要讲，因为我看了以后特别 Google 打主机板空格水啊，啪一大堆文章出来啊，主机板泼了水怎么办啊？主机板一定要洒到怎么办？然后呢，我马上帮大家爬文完，很简单，主机板、电脑、电子这个，如果我现在碰到水了，大家不要紧张，断电，然后只擦干，吹风机吹干，只要都没有水分，再开电就可以了，不会有事，然后这些资料还是好好的。 那如果饮料就比较麻烦，因为例如说咖啡茶、哦、可能上面有一些碱性或什么腐蚀性、哦、或者说 有甜分有糖分、啊、也会比较麻烦，所以这个时候一样断电。那接下来两个部分，有人心脏比较大颗呢，就直接拿清水洗洗干净，一样把它弄干、啊、就可以，或者是你送到专业的，他们有这种3C 产品的洗剂、哦、反正就特别的他们的洗剂可以去洗，然后一样到时候弄干啊，这个三 C 酒才没有救回来。所以无论如何，咖啡泼到电脑上面，电资料是坏不掉的。我想说，这个是显然是平常没有在看美剧嘛，看电影，看电影不看到最快就是整个主机板丢到微波炉里面，冰，然后微波两分钟，啪啪啪啪就炸光了。好，但是这个可能太刻意了，可能就没有生活中 不小心自然而然灭阵的感觉，
然后想要自然灭阵。
而且我想到一个重点，我想到我突破盲点，快点亮君，那个我想到一个点是说，高虹安不是，我觉得突然你要把这些线索都串在一起啊，就是像拼图一样线索。高虹安不是说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喝咖啡的，对不对？
是的。
一，高虹安不喝咖啡。
二，是
高虹安的之前在立法院国会办公室有没有咖啡机？有啊，有咖啡机。第三，高虹安办公室的咖啡机是怎么来的？助理费回捐用公积金买的。四，刚才咖啡机最大的功用是什么？就是案发了以后咖啡要泼到电脑上，所以一切串起来，哇，所以这个
原来那台咖啡机是为了要灭阵的时候使用的。
没错，所以高欢国会办公室第一件事情，没错，就是先叫助理把助理费吐出来，先购买了这个灭阵的工具。而且这个灭阵要灭的呢，就是助理把助理费灭出来的资料。所以你不止助理费，你把助理费回捐的资料要用助理费回捐买的灭阵机器咖啡机来把它灭掉啊！这一切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哦、
原来是这样。
好了，天哪，我才觉得很荒谬。
不如就是
不错哎、欸，吴真就是把那个，你可以画那个高虹安的咖啡机的关联图，你就可以一样再画连连看画出来。
哇，这样子，对，所以就
这个直接拿个铁锤把那个硬铁锤烂掉，
不是我直接对折啊？这到底有什么困难的？
你说对着那个什么什么？哎、欸，那首歌怎么唱？那么你把我对着，
我对着，
也对着，
你对着，
哦，
就是那个
把主机板
对
折这样。
哦，好，
好。根据报道，高环这个助理他有说高环那时候这样跟他讲，但他后来没有真的做下去。如果他真的做了，那就是湮灭证据罪
啊。高环就说
两
泼咖啡大家都知道啊，这咖啡泼下去肯定跟我没关系、啊、
我还特别请教律师，我今天去问律师，就是说如果那个助理的时候真的把咖啡泼下去这样子，这有没有刑法问题？说有啊，就是伪造变造湮灭证据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我说，那如果是高环叫他这样做的，那有没有法律问题？有啊，教唆湮灭证据啊，就是看法官要判从犯还是共同正犯、哦、但是也是一条、欸、所以幸好这个助理那时候没有真的咖啡泼下去，不然我们助理费就案外案了、就是、
案外案外案外案。
好了，那这礼拜还有一个震惊很多人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都非常的难过。今天又属苗博雅在现场最难过，这个难过的事情呢，就是伴随我们长大，伴随我们童年不可或缺的回忆、但是亮君就是没有这份回忆、的这个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老师，在这个礼拜呢是正式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世。那因为刚刚亮君讲说他没有看七龙珠，我就非常 shock 啊，你没有看七龙珠，怎么有人没有看七龙珠啊？啊，亮君还刚节目开录前他就呛我，怎样不看七龙珠怎么了？七龙珠什么了不起吗？有人说一定要看吗？啊，我说没有没有、啊、就是像有人说他没有看过小叮当，没有看过小丸子，我也很 shock 一样，就怎么会有人没看过这些经典？
我有看过，但是就没有认真把它全部看完。我知道他了。
你确定你有看过吗？那你看到哪里？我才不信，你看到哪？
啊，就是
林严格，
有看到天下武道会吗？
天下武道
会，严格哦、
嗯，有吗？有吗？那我再考你，比克跟仙人，
比克大魔王，
对，比克跟仙人是什么关系？那个
比克跟仙，
他是叫仙人吗？
不是你，你是比克跟龟仙人吗？
不是龟仙人，就是那个这边有一个仙哈，这个
哦，
他
那个界王神啊，
不是界王神啦，
那算人家讲谁？
不是，就是纳美克星啊，这边
哦，纳美
仙，他这边写个仙，
写一个仙，
对吗？就是一开始那个他，我突然忘了他叫仙人还叫什么？
不是，他不是叫仙人，他不是啦，
啊，天神对，
不是仙人，
没错，天神，谢谢帮我提醒我记忆，来考亮君，来比克跟天神什么关系？
不可能，这说
他不是说有看，他说有看呢、啊，
我就知道谁，我知道，就是我只知道。就是什么少数几个角色的名字就这样，因为我没有认真要把它追完啊。哦、
那
你如果讲有看，
那克林的太太是谁？
有看
过啊。那克林的太太是谁？怎么那能说说就你这么清楚？
就没看，就
算
是完全没看啊。好了，就完全没看怎么样？那你美少女战士有看吗？
哦，我还真的有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我
美少女战士里面有几个仙子？
哎、欸，
对啊，
就
几个仙子啊，
就九大行星都有啊，这哪有什么？
那整个
我来分享，我小时候最喜欢是木星仙子，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小时候就喜欢他那个造型嘛。
木星很少，我觉得算是很冷门的仙子
哦，
这显示了我们吴正是品味独到
哦。没有，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在我保姆家，然后我保姆的女儿稍微大我大概。两三岁吧，
长得像木星仙子，
不是啊，他就是都会看美少女战士，我就跟着他看美少女战士。对，然后那时候我知道，我那时候到幼稚园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木星仙子长很漂亮，然后又是怎么讲，蛮有气质的感觉。好，那时候大概这样觉得。啊，不是，我们是要聊七龙珠啦，不、哦、去聊美少女战士，
是因为木星仙子是绿色的。
对，他绿
频率
不是文正刚刚说他喜欢是造型。
哦对，
所以他喜欢的是马尾
哦。哎，好像真的只有木星仙子是马尾哈。
对，只有他是绑马尾。
那小兔算吗？双马尾，
他是
马尾跟双马尾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哎，不是，我们是要秒回鸟生明老师，不是你今天指定这一题吗？哦、你看达尔都拿出来了。
这真的是啊，因为鸟生明老师其实在日本人当中算是蛮年轻的，因为他才过世才68岁，而且又很突然，所以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就会吓一跳，因为就觉得走太早了，真的走太早，而且后面还有一些衍生的同人作品还没有结局、所以然后七龙珠对我来说是，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被送去奶奶家寄放嘛，我爸妈在上班，然后我下午没什么事就看电视，然后刚好每天电视都会播七龙珠，所以那个是我人生第一部看的真的有印象的卡通，就简单说是七龙珠的破壳小鸡、
哦欸、很早很早，因为对不起打断，我是看你、我真的是电视儿童，我有机会可以来跟聊超多，我们对不起，我是1989年，超多我小时候看的各种电视卡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你们，其实我相信这绝大多数我都有看过，对不起，我只是要讲说这七龙珠也真是我一开始有印象看卡通就是出现七龙珠，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说就是只要提到说、欸、最喜欢什么漫画或最喜欢什么，我一定都会就是想到七龙珠的作品，然后我这小时候还就是叫我爸买一盒那个七龙珠的卡片给我，就是每个教室
闪、哦、卡，
对对对，闪卡，然后其中还抽闪卡一盒，打开了一张，哇塞，这超帅的赛亚人形态的悟空，然后我上课的时候啊都不上课，然后就在下面就临摹那一张卡，就自己把它画出来、
哎、那你会不会小时候看完以后然后自己那边想自己在揣摩嘛，然后就自己帮自己配音，这样因为他打中他有很多音效，
我比较内敛，所以
没有吗？小时候每次看完我都在自己那边比，然后就自己帮自己配音，
没有，因为我家里面只有年纪比我大很多的爷爷奶奶。
哦哦，
对，不像你还有什么保姆的女儿，什么大两岁的姐姐，那个我没有这样子的玩伴，所以就是放在内心里。但是我觉得我长大之后，我有一个感觉说，七龙珠的里面那个意识形态其实影响我蛮大的。
哦，
因为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就是说，赛亚人被打败之后
会变得更强，
对，就是透过修炼然后是愤怒然后可以变得更强，变成超级赛亚人之后，超级赛亚人还有在更进阶的形态可以一直上去，然后甚至打死了之后你还要在精神时光屋里面继续练功、然后打死了之后你的朋友还要帮你收集龙珠来把你复活，
对，
就是这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 我来说，好像我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好像默默的就被植入了这样子的意识形态，
杀不死你的就会使你更强大。
对啊，就算杀死我的在人生的路上啊，也不是这个真的是绝境这样子。所以 我发现我非常非常喜欢那种变得更强大的那个过程，
其实就 Jump 少年漫的王道了。
但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那种像今天为什么中央摆在达尔，是因为其实我在七龙珠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达尔。
因为你放达尔还蛮特别，
对，
就是像例如说我最喜欢的可能例如说是悟空就主角，
哦，所以你是热，你刚刚说喜欢悟空的是什么来着？
热血笨蛋啊！
哦，热血笨蛋，
就是热血笨蛋，
热血笨蛋吗？
悟空就热血笨蛋。
哦，对，
但我对我比较少人看到最喜欢的角色达尔，为什么？
对，因为达尔他的人物设定是他是赛亚王子嘛，然后一开始来到地球的时候，他是说啊，你这个贱民的小孩卡罗多啊，你不可能打得过我。
对，
结果哎，干了！一开始打的时候，达尔好像很强，结果后来悟空被打到破盖之后，他变得更强，就比达尔更强。然后达尔当时内心是很挫败，想说怎么可能？你这一
个废物，
你这个废物，你是贱民种族、贱民阶层的小孩，竟然还比我先变成超级赛亚人？
你这个胡萝卜，
怎么可能啊？对，但是啊，事实就会发生了嘛。所以他的内心有一种，就是也许自从尊贵的王子出生之后，没有遭受过这种挫败，然后来到这边，然后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输掉的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非常邪恶或是一蹶不振。对，他就是好好的走过了这个挫败，然后他自己也有变强。然后虽然他是一个真的很嘴硬的人，在里面他是，
我刚也想到达尔其实算是傲娇属性的算始祖之一。
对，他非常的，
所以你也是傲娇属性，
他非常的嘴硬，非常的傲娇，然后每一次都
卡罗特你只能摆在我手下。
对对对， 你不能摆在别人手下啊。但他其实内心是也是有乐于助人的一面嘛，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人生中遭遇了很多重大的挫折，但是最终都有好好的在继续长大的这样子一个类型，所以我觉得他更立体。
嗯，确实，
他比热血的阳光到底的阳光大男孩更立体，因为他有黑暗的一面。
而且达尔其实也比悟空顾家，就是后来还看到达尔一些家庭生活的画面，
而且他老婆
悟空就是一直
身材很好，
悟空就是一直生了小孩以后就出去继续练功，继续。
他描写达尔强调的部分，我觉得蛮赞的。
就是达尔，他是一个很立体的、全方位的成长的人物。对，
嗯，是在《七龙珠》里面比悟空立体的。悟空其实蛮单纯的，
对。悟空他就是阳光大男孩啊，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百分之百的阳光大男孩嘛，对不对？嗯，反正总之，达尔是在《七龙珠》里面我心底让我最有感触的角色。
嗯，对，达尔最有感触。嗯，这是蛮特别的。
创造出这个角色的老师其实非常不简单。
嗯，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七龙珠》，我第一个最有印象的地方，就是悟空第一次要打达尔，然后就是一直在集那个元气弹，我就到底集好了没？到底集好了没？好久要丢出去了没？
中间可以再演超多集，
就是到底集好了没？这个讲到七龙珠啊，不是讲到儿时的卡通，真是一箩筐可以聊。但是亮君好像就接不上话，哎。啊、那君，你有看什么？你小时候看什么卡通吗？
小时候看卡通，因为其实我妈不太。
神风怪盗真德、少女革命。
我妈其实不太让我看电视，所以我其实就是小时候的乐趣非常的少。
哦、
就是美少女战士啊，然后灌篮高手，然后还有什么、啊？就基本什么小叮当这种。
好吧，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录音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现在每一期都会上广播，所以这边要先来把我们 Podcast 做个结束，来跟、这个大家准备说拜拜、啊、谢谢大家今天这礼拜的收听、啊、其实关于这些、生活类的话题还有很多想跟大家聊的、啊、但是未来我们希望继续可以跟大家有很多的生活的内容体验，或者说这些一些人生的感触来跟大家分享，也拜托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节目。这里是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苗，
这样子
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